但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我们一路的看，一路看，上一次我们看过就是神为他们争战，和亚玛力人来争战。但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开始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来的。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就展开了摩西五经里面新的段落，在十九章里面。大家都知道创出利民新，这五卷称为摩西五经，但是十九章开始就展开了全五经一个新的段落。甚至这个作者是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的经历放在整卷五卷书里面的中心来。个中心点在这里，有一个的意思就是重新去诠释以色列人过去的经历，肯定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身份是被神所救赎，是被神所赋予价值的，并且神要君临在西奈山那里向以色列人显现颁布律法，和百姓立约，建立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是以耶和华神为中心的一个宗教信仰。整个十九章就为这个这样来铺路了。所以你看到呢，十九章是一个分水岭来。好，我们看看时间和地点。时间和地点。第十九章第一节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请你记住，满了三个月之后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时间地点都讲了。如果离开埃及的日子是正月十四，因为神要他们改日历，出埃及那日开始，那个日子就成为他们人整个的年历，一个新的日子，是正月，就是一月。正月十四日是他们离开埃及，那即是说一半了，他们在那个月行了有两个礼拜的路程，这个的正月就过了两个礼拜啫。第二个月呢，二月的时候，二月有四个礼拜，所以呢四五六有六个礼拜了。满了三个月的时候，他行程是累积到六个星期，到而西奈山，来到西奈山的时候，行程就发生在第七个星期，神在这个西奈山向以色列的百姓来显现。第七个星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所显示七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意义，是属天的，凡是七的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喜欢的个车牌是七七七七，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但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意义来。我们再看看，就是民数记第十章讲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第二年的二月份才离开西奈山，因此大概他在西奈的旷野停留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七月行了七个礼拜之后，他们去到这个的西奈山，而在西奈山那里，神为他们开了一个一年之久的培灵的聚会，因为神在西奈山里面向他们讲说话。不过呢，神向摩西显现的时间位置的 location 是作者没有清楚的交代。一路以来，早在拜占庭时代的里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很多的朝圣者去寻找神的山在哪里，神显现的山在哪里。因为这个山是很长，是很漫长的一些山脉来的。这个山呢，好个名字很多的，称为何烈山、西奈山、耶和华的山、神的圣山，有不同的名字。但是个问题就是，神显现的地方的位置是难以鉴定的。摩西没有特别写出来，又没有留下个记号，为什么呢？我相信有一个目的在这里，就是 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千祈不要将神降临那个地点，那个某一点是奉为圣地，是不需要的。因为神无所不在，只要神在那里，那里就是圣地，是神圣的地方来。神不要人将那个点奉为一个圣地，将它神圣化了，这个不是神自己心意来。好了，我们再看看，就是神显现的对象是哪班人，是一班什么人呢？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又说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雅各家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成为了神君临这个山上对他百姓显现的主要的对象来。雅各，这个这么单独只是说雅各这个名字，在全卷的出埃及记里面只是一次出现在这里，其他时候呢，雅各都连同了上个两个人的名字，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字。神每次出现，神每次讲说话的时候都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黐埋的。但唯有这里里面是单独的话雅各的家庭 The House of Jacob。 大家都知道雅各在比鲁伊勒的地方，他从那个晚上整夜跟神摔跤，跟神的天使摔跤，最后他瘸了腿了，他就被改名为以色列。雅各和以色列 是连在一起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不是Israel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曾经跟神争战，跟神搏斗，这个人曾经跟神搏斗。第二，这个人是神所救赎的，这个很有意思。以色列是跟神搏斗过，竞争过，不过他都是神所拯救救赎的一个。雅各改名称为以色列，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雅各生了有十二个仔，都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先祖在这里。故此如果神特别向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显现的话，意思就是这个西乃之约、西乃山这个约定、这个立约是引进了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元素。神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就是今日完全实现在这个民族的身上。好，我们再看西乃山将会发生有三件的事情。西乃山将会发生三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呢？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就是神要赋予以色列人一个尊贵的身份，一个尊贵身份。这身份就是神去认承认以色列人由今日开始要成为我的子民，神的子民。他说我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神。说这个是一个很尊贵身份，他们被拣选的民族。第二呢，这个民族里面是被颁布律法的，没有一个人，全世界里面没有人是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是有神的律例典章，神直接跟他们讲的，将这个律法、诫命、典章是给过他们，而神只用指头在石头上写字。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建立会幕。原来神要与人同在，神要其实道成肉身这个字，道成肉身这个字就是神的帐篷、帐幕要支搭在人间，会幕要在人间，所以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讲明到神要喜欢与人在一起。如果我们翻开摩西第一次上山的记录的话，那我们就发觉呢，我们可以另外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那个记录是充满了戏剧性 同埋神学意味嘅。我哋睇睇点样称佢为有戏剧性同埋有神学意味咧？第十九章嘅第四节，你哋睇唔睇到字啊？我眯一眼好过我吓，我哋一齐去读第四节好唔好？预备起，我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将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或者我们可以再看多段经文，有没有这个生命记第32章第10到11节，我们再读多次，再读多段这段经文好不好？第10至11节，预备起。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敲叫之地，就围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鹰以上，两翼展翅，接取初鹰，背在两翼之上。如鹰展翅，背着你们。我在查究竟这个比喻有没有根据呢？有些人怀疑一只飞鹰的大鹰是否真的会背着它的初鹰在飞翔呢？我在翻翻很多不同的书，包括了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这两卷书我看过，我抄来抄去，最近再抄过，印象里面似乎找不到大鹰背着初鹰飞翔的描述。背着杨过就有，背着这个的初鹰就没有。其实我想想，西乃旷野是不是真的常有大鹰展翅飞腾在空中来盘旋，甚至背着初鹰在盘旋呢？其实找不到有太多的记载，我找不到鸟类学家讲到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就是每当以色列人间中看到大鹰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他们整个民族都叹为奇景，大家都来对擘大的口来看到神，是不常见的。除了你在美国你会看到那些鹰飞来飞去之外，在沙漠里面我相信不是常见的事情。无论他们曾否看过这个的奇特的情况都好，但当神这样形容的时候，神说我将你们背着孭着在我肩膀上面，好像大鹰这样来到飞翔，将你们带离开这个埃及，带离归我。他一定明白有一个意思在这里。第一，他在这个大鹰的翅膀底下被保护。第二，他被背在这个背上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尊贵的，他们是崇高的，他们飞得很高很高很高，甚至在鹰的背脊的上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靠他们自己能力，唯有一个能力就是神将他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因此如今神说，我将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意思就是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份，你们不单止不再是奴隶，你们自由的人，并且是我的子民。神说，神向以色列人发出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我们可以转下一章。这两个要求就是你要听从我的说话，你要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说话，遵守我的约，你就可以能够是被我所背来到成为我的子民。跟住听从神的说话，遵从神的吩咐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有三个尊贵的身份。这三个尊贵的身份是相当独特的。第一个，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 My treasure possession。 其实这个字呢，只一个字，但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在英文里面呢，是用了三个字，中文用多一点，是属神的子民，是五个字。 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来，我的珍宝，我所宝贝的。嗱，呢个字咧 ，possession 呢个字，属神嘅子民呢个字咧，喺呢个希伯来文句里边系相当特别嘅。大概全卷嘅希伯来文嘅圣经里边，只系出现过五次，每次都讲到神睇佢嘅子民系佢所拥有，系佢所痛锡噶。嗱，呢个字嘅独特个珍宝或者系珍宝呢个意思系乜嘢咧？呢、这个珍宝唔系上一代俾落嚟嘅。请你记住，这个珍宝不是遗传，因为我是你的仔，我就拿了你的东西了，不是。这个珍宝是那个人是付很重很大的代价才得到的。他是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拎出来才拿到这个珍宝的。这个神特别用这个字，属神的子民。我又想起英国的伦敦塔，我谂我有啲人去过啊，喺伦敦塔里面所收藏嘅系全英国，或可以话全世界系最顶级嘅英国全盛时期嘅里边，君王所戴嗰啲嘅皇冠、珠宝、权杖，可以称为国宝，称为国宝。不过啲国宝咧，系从上一代承受落嚟，现代嘅君王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随手而得的。第一代的君王是竭尽所能在沙场上拼死才拿到那些珠宝，但是今天他们的君王不用。属于神，属神的子民，意思就是说拥有权是属于神。属于神的意思包括就是神是一切财富的拥有人，第二就是财富的价值是神赋予的，神认为有价值就有价值。请你记住，是神赋予价值，不是人赋予价值。以色列人之所以宝贵在哪里呢？是因为属于神，神给他们有贵重的价值，照样神今天看你我，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价值神赋予的，神认为有你有价值就有价值，不是因为 你自己讲，是神自己讲。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呢？这个圣餐的着子做什么？你圣餐讲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是他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用他生命救赎的。每次当我们饮杯食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位天地的主宰为我们而死，用他生命买我们回来。那你说你有没有价值？你价值不是人赋予的。请你记住，其实人对别人的价值看得很低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人的价值在乎什么？我拥有多少个学位？我的职位是什么？我的收入是什么？是多少？我做了些什么？我能够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小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一种很严重的自卑感，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自己都很严重的自卑感。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位香港的牧师，他被邀请去印度来讲道。有一天讲道完之后，有人就带他参观一间医院，不是很大，不过呢间医院好特别嘅，门诊好特别。佢睇好多呢个都系女人嚟，女士嚟，印度嘅女士。哇，有啲个面被毁晒容啊，被火辣到伤晒啊，被滚水淋到一扑个个扑啊，吓，俾油嚟到去淋个头啊，甩头发甩埋啊，好恐怖。全部都系受虐待嘅妇女嚟。嗰啲牧师又问：点解呢班人咁样？全部毁晒容嘅咧？原来呢喺呢啲都系啲被虐待嘅妇女结咗婚，啲妇女嚟。原来印度大部分嘅地方里面都有个嫁妆规定。呢、这个嫁妆条约系点样呢？就系呢个女仔结婚之前一定系要预备大批嘅嫁妆俾男家，这个男家先会要佢。如果呢个女家冇能力嚟付呢个嫁妆费，得。 你就要签一张嘅欠单。我争几乜嘢，争啲乜嘢，几个叫雪柜啊、电视机啊，嗰啲咁样嘅，要写晒，唔知 iPhone、iPad 呢要唔要？你要写明你嘅欠单，你要写明你几时要还。因此呢、這个女仔结婚嘅第二日之后，佢就出去打工，因为佢要为佢自己嫁妆嗰张欠单嚟到去还呢笔债。如果佢无力偿还，还唔切还唔晒咁点咧？公公婆婆甚至佢丈夫就有呢个权去毒打佢。你冇努力，你唔够好，所以啲人唔要你啦。因为你唔努力，所以唔要你。用油辣佢啦，用火烧佢啦，用水嚟去淹没佢啦，无所不用其极。而呢个媳妇被虐待之后，严重嘅。他只能够就是来到这间医院那里去寻求医治。或者你和我都会问一下，那这女仔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没有理由的。不是、哦、原来当地印度人就是只有两类的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第一，孤儿，无父无母，所以没有人要。第二，是娼妓，没有人要。呢两种身份都喺呢个印度里面被称为贱民嘅一个嘅阶层嚟，冇一个女仔愿意话自己系个贱民，于是佢拼命要结婚，拼命要往上爬，而于是佢哋付出极大嘅辛苦，要俾呢个酬劳，先再买到佢嘅身份，佢终身负债系在所不惜。弟兄姊妹，你有冇睇到罪恶？那个权势的猖獗，在度将人扭曲，将人压碎。这个牧师在个文章里面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震撼，一个感谢，就是他因为这间的医院是一班基督徒所办的医院，他们没有为自己来到 去卖招牌，来做广告，默然的为那些受伤被扭曲的人来到服侍。他说给世人知道，在神的眼中里面，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贫富，其实你都是神的珍宝，是神的杰作。神将他们如鹰背负离开埃及，因此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女仔在医院里面信耶稣，他们不再一样，因为他们生命被神所拯救，被神所救赎。我时间又到了，又讲不完，那怎么算呢？我讲最后一个呢，就是圣洁的国民。第三，圣洁的国民。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第三，圣洁的国民。其实他跟这个祭司的国度呢，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圣洁的国民就是被分别出来，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不要随波逐流。为什么神要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要将他们的心灵清洗净尽。埃及是代表罪恶，埃及代表世界。离开埃及意思就是不要去效法埃及人的心思行为，不要被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你是不同的，因为神将你如这个鹰背负离开埃及。因此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对我们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做一个圣洁的国民，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要过一个神所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这三个尊贵身份，属神的子民、祭司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三个的身份也都今天用在你和我作为基督徒的身上。或者我们大家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好，我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未得，我想点解我讲第三段，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最近咧，我睇一篇文章，一个叫 Barnabas Piper 系一个年轻嘅牧师嚟。Piper 咧有一个好出名嘅爸爸，鼎鼎大名嘅爸爸就系 John Piper， 大家都识得佢吓，写好多文章 John Piper。咁佢嘅仔 Barnabas 咧，亦都系一个牧师嚟。咁呢个牧师仔咧 ，Barnabas 咧就写一本书。叫做 The Pastor's Kid， 就是牧师的仔，牧师的小朋友，他写一本书，咁要求爸爸咧就同佢呢本书啊写个序言。咁 John Piper 咧喺个序言嗰度写说话系好感人，系点样？佢话牧师的细蚊仔系复杂嘅，牧师的细蚊仔系复杂嘅。而他们的情况是不断在改变紧、转变紧。牧师的仔女经常经历绝望、经历挫折，是十手所指，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牧师的细蚊仔这个身份可能是一个咒诅，可能是毒药，亦都可能带来了深度的祝福，并且成为他敬虔生活的根基。我再睇下喺中国嘅教会嚟，佢写完咗呢个序言系我 call 咗少少啫。我谂下喺今日嘅中国教会嘅历史里边，牧师嘅细蚊仔系成为一个陪衬，人哋就会话：咦，这个牧师嘅女啊，这个牧师嘅仔啊，就会好奇怪睇下。所以有人就话，牧师嘅仔女成为一个陪衬品，睇下佢有冇好似爸爸所讲。妈妈所生活的这样，成为一个陪衬品，是一个祭牲，并且成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族类。为什么我这样讲？2013年，因为退后翻4月8日，美国的 Rick Warren 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大家知道马鞍峰教会这位 Rick Warren 是他一手创立，他成为了美国是超大型的教会来。他给他的同工，给教会一个 email， 就说他27岁的仔 Matthew 是因为精神病的缘故是吞枪自杀。他离开教会的讲台有6个月的时间。经过了很长五六个月的就是他们的受伤平息之后， Rick Warren 就向美国来到去讲出他家庭的悲剧，他盼望大家能够接纳他。他形容他这个仔 Matthew 在世界在生的时间，他是因为他要保护儿子隐私，一直都没有讲他情况。其实这个 Rick Warren 的仔 Matthew 呢是小仔来，是有先天性的 depression， 先天性的精神病，有嚴重的 depression， 他是無數次的有自殺那個的傾向，他受盡精神的折磨。 Will Warren 一直祈禱，為他兒子一直祈禱，但是好像改變不到。他說我們用盡最好 的方法，最好方法去為他求醫，找最好的醫生，吃最好的藥，接受最好的治療，沒辦法，我們找人為他祈禱，一路都为我仔女祈祷。他说没人能够可以改变，我们所盼望就是有一天 Matthew 能够是健康康复，可以分享到他得胜精神病的见证。他说很可惜的就是 Matthew 的情况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个 depression 去到就是每一所想到就是想自杀。他说当 Matthew 自杀的前一个晚上，他是夫妇，他两人就感受到已经很不同，很不寻常， 所以两夫妇一路嘅同跌同呢个仔已经搬出去住啦，只有同个仔打电话，叫佢唔好自杀，要依靠神过呢个嘅过咗呢个困难。佢话佢个仔一路听唔入去。Matthew 身边有枪，所以 Warren 就话：不如我哋报警，叫警察嚟到去指，嚟将佢捉咗去。佢话如果你一报警嘅话，只有警车嚟，我就会即刻就杀死自己。咁所以个晚上，佢两夫妇跪喺度祈祷，一早佢哋就去佢个仔屋企嗰度去揾自己仔，好宁静，好宁静。平时嘅时候，当佢叫 Matthew 嘅时候 ，Matthew 一定回答佢。但嗰日去嘅时候，一早去嘅时候，完全冇任何嘅反应。佢知道发生事 ，Matthew 终于自杀成功。佢睇住佢喺嗰个服尸喺嗰个嘅客厅嘅时候，佢两夫妇系刀如心如刀割。但佢有一段圣经就出嚟，呢段圣经就系：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有人就问：你个仔自杀，佢上唔上到天堂呢 ？Rick Warren 佢话：我哋相信马太嘅 Matthew 嘅灵魂已经喺天堂里边。点解呢？因为佢对全福音好有热诚，佢系一个重生得救嘅基督徒，佢对人好有一个嘅爱心，有同情心，佢关心嗰啲有病嘅人。佢话悲剧发生之后。关心佢嘅人嘅嗰啲嘅信，可以雪片咁样飞入去佢哋屋企嘅里边，飞入佢哋嗰个 email 嘅里边。寄信嘅人大部分系 Matthew 带领佢哋信耶稣嘅班嘅人。佢话 Matthew 嘅悲剧，促使佢哋对精神病患嘅人有更大嘅负担。佢话佢更关心嗰啲患病嘅精神病患者。我想同大家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是他一路在啲苦难里面所经历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理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至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如鹰背负我们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最近的里面，我都经历有几个牧师的仔女的事情。你怎样来对看牧师呢？你怎样看牧师的仔女呢？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超人，要超级的好呢？不一定。如果他们好，我们为他感谢。如果他们在挣扎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为牧师仔女来祝福呢？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神如鹰背负的一班人，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所宝贵的。 Rick Warren 一位这么伟大的人物，带领一个 成千上万的会众，但他家里面都有伤心疼痛的事件。好不好？我们有些时间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有人有疼痛，有人有受伤，并且那些都在教里面是相当坚强的人，我们可不可以关心这些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主，你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蒙爱的子民。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满身的伤痕，我们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我们很多的受伤，我们会讲错话，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失足，我们会犯错。但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怎么配呢？神，我们怎么配做你的子民？我们怎么配称你为我们的神？但你仍然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在圣餐的饼、圣餐的杯那里讲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国民，我们是你的国宝来。主啊，令到我们诧异，令我们惊惶。你说你如鹰将我们背负，我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奇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的现象，但是你仍说你将我们如鹰背在背上，我们就只有敬拜，我们只有相信，我们只有顺服。为我们身边人祝福，为今天受伤的人来祝福，为今天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来到这里的时候跟不上一班的人，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祝福。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我们说自己厉害，不是我们赋予自己价值，是你赋予我们价值。如果你说我们有价值，那我们就有价值。主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站起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